大家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交通以西结书第37章第3节的话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虽然我们要交通的是第3节，但1到14节是一个很完整的记录，所以我们要将这经文先读过一遍。以西结书第37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盖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盖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的灭绝渐近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一段话是神给以西结看到的意象。以西结本来是一个先知，但以色列百姓第二次被掳时，他也在其中。他是被送到了一条叫加巴鲁河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做苦工。他是个祭司，但是他没有机会在圣殿里侍奉神。但是感谢神，当他30岁时，神的话临到他，叫他做先知，就在他所处的地方被掳之地为神说话。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第一点。能够为神说话，不是因为环境好不好，也不是因为身份的问题，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。以色列国灭亡了，圣殿被毁了，祭司身份被剥夺了，他也被流放到外邦之地。但这一些都不能影响神的旨意，不能拦阻神的工作。在被掳之地，在加巴鲁河边，在为奴之中，神的话还是可以临到他。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外面听见的是话，里面运行的就是灵。他虽然不再有机会站在圣殿里面， 但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。所以就在这被掳之地，神再一次呼召了以西结，要从骸骨之中兴起以色列的军队，要恢复神儿女的荣耀。第二点我们要交通的就是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们先回到当初这一幕里面，这些骸骨甚多，极其枯干，也就是说经过了很多年日，甚至四分五裂。这平原中所充满的就是绝望，就是死亡。按着人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从十一节中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些骸骨原来就是以色列全家。当时候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的灭绝尽尽了。这些以色列全家曾经是一支军队，为耶和华征战，为神大发热心，为传扬神的名，但他们的结局是失败的。他们不止不能见证神，反而被杀，被抛弃在这些平原山谷之中，连他们都断定了自己的命运，骨头枯干了，指望失去了，灭绝尽尽了。当神这么问他时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如果我们就是以西结，我们怎么回答呢？如果根据眼前所看见的，谁能够说能呢？但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大家再思想一下，是谁把以西结带进这平原中的？是谁让他看见这平原中的光景？是神，是神给他看见的，是神把他带进来的。大家要明白，神既然要他看见，要他进来，就不是要他失望。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这是神问的。神既然这么问他，那就表示神会动工，神要做事。大家要知道，神医治一颗青春痘跟一颗肿瘤是一样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神给你一块砖块或一栋房子是一样的，他可以使无变有。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在神这边不是能不能的问题，是肯不肯的问题。新约中有一个曾经长大麻风的，他得了医治，当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他就有这个很清楚的认识。他跟主说的话就是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的。他问主的是，你肯不肯，而不是能不能。在神的儿女当中，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，就是我们用祷告摇动神的手。大家先想一个图画，一个小孩子怎么够得上大人的手呢？摸都摸不着，怎么去摇动呢？神是个灵，在无限之中，我们怎能摇动神的手呢？除非神愿意。就像父亲强壮的手愿意放下来让孩子够得到，神也的确乐意让我们透过祷告来摇动他的手，但神更愿意的是让我们在祷告中认识他的旨意，明白他的性情，在祷告中 让神去成就他要做的事。这些认识清楚了，我们再回头来想，当神问这个问题，这些骸骨能活吗？重点不在以西结是怎么想的，重点是在神的旨意显在哪里。我们再提醒一次，神不会无缘无故把以西结带进这偏远中，也不会无缘无故让他看见这个异象，更不会没有目的的问他这个问题。这一切都表明了神要做一件事。那么以西结知不知道呢？他是知道的，他才能够跟主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底下这些话很重要，大家要仔细听。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反映在生活中就是，这些问题能改变吗？这些人能得救吗？这些家庭还有盼望吗？这个教会还能复兴吗？弟兄姐妹，先不用急着回答，我们在想另外一幕。以色列百姓被带出埃及的时候，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这还有路吗？往前走是死，往后退也是死。但谁晓得神能够从海中开出道路，这不可的路就是通天的路，就是神儿女的路。大家在想，神为什么让你看见这些问题，看见这些困难，看见这些死亡，看见这些不可能？这一切的背后，就是因为神要你看见他能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我们都不能按着我们的看法、感觉、经历去断定神能不能。神既然说这些骸骨会活过来，会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这是神说的，神就会这样做。而我们所需要回应的就是认识神做事的法则，顺着神的心意来回应。我跟各位说，一个人不管失败到什么程度，烂到什么程度，只要神的话临到他，圣灵一运行动工，所有的一切刹那之间都能改变。大家一定看过，有某些人是被某一种罪恶给辖制，一旦上瘾了，人都无法挣脱。毒瘾、酒瘾，人一旦被这些东西缠绕的，就像是在无底坑中打转，永远都走不出来。这些瑕疵靠着人，靠着宗教，没有人能挣脱，但是神能，神能断开这一切的锁链。这一生中，我看过很多人从烟瘾、毒瘾、酒瘾，在这极其黑暗中被神释放拯救出来。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怎么看、怎么感觉、怎么经历，甚至失败堕落有多深、有多少，而是在于神。而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在第十节中已经说出了答案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大家看见了吗？神要在死亡之地建立一群极大的军队。这是神说的话，这是神要做的事。先知以西结唯一能做的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。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所有新约中任何一个小子，神所拣选的都是耶和华的军队。最后我们来思想罗马书第9章15节的话， 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感应就叫谁感应。这一段话讲出的一个事实，就是一切都在乎神。而谁是主所怜悯所恩待的呢？答案很清楚也很简单，就是那些愿意的人。大家想，一个人能够爱神，能够定义，能够奔跑，那不就证明神的恩典怜悯就在我们身上吗？盼望今天的这一段话，让我们再一次对神有一个认识，我们都是他所拣选的，都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愿意在我们身上都恢复那以色列极大的军队。愿神赐福大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盼望是在绝望中展开，复活是从死亡中开始。以色列百姓被掳的，但你仍有永远的旨意，要把人从这一切的错误中扭转过来，恢复神儿女的荣耀。愿意我们都对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信你说的话，信你要成就的事，不看环境，不看人，单单的仰望你。你永远是我们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主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最后，我们有几个议题要讨论。如果我们要让神来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，你希望神做什么？第二题，如果我们看到的死亡、失败、伤心、绝望，我们是怎么样再把眼目调转到主的身上？第三题，大家从一到十四节中去看，神是怎么样使枯干的骨头复活的？神是怎么做的？次序是怎么样？那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？最后一题，我们彼此的关心带到，愿神赐福大家。